share， 然后史丁这边来 share， 所以我们来欢迎 Johnny。
我等一下。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去了那个牧主先锋教会，上了一堂课，叫内在，叫什么内在强健，就是内在生活的一个课。他专门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来借着敬拜和等候神，使我们的里面那个人呐、能够强健起来，就是说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外面的环境而影响，然后依然还是对神很有信心，还是还可以很有盼望。所以他就是给我们教导在这方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专门来分享等候神这个真理。就是说之前我想牧师其实也有讲过要我们等候神嘛，他就说什么我们唯一的 one thing， 是不是他有讲过，就是说要坐在耶稣的脚前？请问你们还记得他说过什么吗？你们还记得他说讲这个为什么要等候，为什么要等候神真理吗？有人记得吗？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有人记得吗？没有，没反应。OK， 就那时候牧师有讲过，就是有一点点啦，你有讲到为什么要等候神，还有那个意义。那我今天主要是先要分享一点，就是说我在那边学到的真理，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在等候神里面一些得着。第一点，其实我很想要分享，就是说，其实等候神是何等一个大的福分，就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跟神亲近，就是能够跟神在那个最安静的时间那里面，好像跟神合为一的那种感觉，那种甜蜜的感觉。所以我是第一个我想要讲，就是说其实这就是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故意特意留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可以毫无畏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来等候他。那想说以前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什么都已经预备好了嘛，都当亚当和夏娃出来的时候，神天地都已经创造好了，是不是都、就是他们不用很辛苦的再去劳累，或是很辛苦的再去耕种或是什么，就地上已经有树啦，就是 有食物给他们啦，而且他们可以每一天都跟神这样亲近， 跟他面对面。可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后来就是让罪进入他们这个人类的世界以后，就失去了这样的关系，对不对？就是失去了跟神面对面这样的关系。在圣经里面他们是讲说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怎么来的我们不可能自己本身就有神的荣耀嘛。神的荣耀本身就是当你看见神的时候，你那个神的荣耀就会反照在你的身上，所以自然而然我们才会有神的荣耀。所以他讲到那里其实就是讲，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罪了，所以使人跟神这样的面对面的关系就隔绝了，所以人从那个时候也开始要劳苦，要开始要工作，很辛苦的，就是其中一个因为犯罪的缘故而得到的一个咒诅。所以那就是也是同样的，就是因为犯罪以后我们开始需要就失去了安息，开始需要很辛苦的来工作。可是神本来创造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安息啊，他要我们很快乐很享受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一切，就是要我们很深的来依靠他。所以他也设立了就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安息日，对不对？他安息日也称为圣日，就是 安息日的主，他也说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那证明说其实安息是一种圣洁。他们有讲到安息，当你进入安息的时候，你看到圣洁的神他自己也会使你圣洁，然后你就会得着他的那个健康和喜乐，神所为你预备好的一切，那平安喜乐都会给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就是每一天有一个抽出一个时间来特别来与神他亲近，他自己亲近，其实这样也是一个自洁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好了，我就是觉得我忘记了祷告，不好意思。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我知道不是靠我口里所说的任何话，主啊，乃是靠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所说的话能够听得懂，让我们的心眼能够看见你，能够明白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是什么的一种何等的福气。主啊，我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拦阻，除去我们心中的一个不信和叛逆的心，就是我们不愿意来到面前来安息来依靠你的心。我求神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看到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真的需要你。主啊，我求告你，圣灵你现在就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工作。是的，你开启我们的灵眼，我们的头脑，主啊，让我们非常的清楚听到你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作王。是的，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所以我刚刚就是讲到等候神其实就是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的时候也是进入神给你的那个最大的福气里面。另外一处就是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希伯来书里面，以前以色列人也是因为不信和叛逆神的缘故，所以他们结果就40年都待在旷野里面，对不对？然后特别在那一处他有讲说，神就是讲说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所以现在神其实让耶稣来了，也就是为我们另外预备了一个桥梁，让我们进入安息里面，就是要修复我们和天父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像回到伊甸园一样，每一天跟神来亲近，每一天不用劳苦重担，就可以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所以圣经也有讲说，所以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的样子跌倒了。就好像其实我会讲觉得安息就好像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信主之后，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信了主受洗了就好了嘛，每天就是就好像能够拿了门票去天堂那就好了嘛。然后可是很多人就在那时候就好像就已经不在教会里面出现了，有时候有一些这样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何等的可惜。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可能只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辛苦，他经过那么多大的痛苦和逼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只是为你让你进天堂然后就没有了吗？那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是不是他的那个耶稣所摆上的为我们其实是里面还有更深的，还有更多的丰盛要给你，他有更深的福气要给你。那福气其中之一就是和神重新修复那个关系，可是假如我们不去拿的话就好像浪费了，简直就浪费，就好像你买门票去看电影，进去了然后电影又不看然后又好像你买票进去游乐场一样，然后进去了什么都不玩，然后就坐在那儿，就是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不来到神面前拿好像兑换那个福气，就是真的吃大亏了，我就会说真的吃亏。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有那么好的福气不去，就其实神在天国里面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为我们保留了像一个很大的宝藏， 就好像你的银行里面有很多的钱，可是神也给你那个 credit card， 然后他说，哎，你只要拿那个 credit card， 就是来用耶稣的名来到我的面前啊，你就可以提款了，就是神给你那应许。可是你又不去的话，就哎呀，每天还是很苦啊，我好辛苦啊，还是要自己扛，还是要自己抓钱，还是自己要去赚钱，然后其实明明你银行里面还有很多钱，你懂吗？就是所以神为你所预备的是非常好的，就是那安息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借着那个安息你不用再劳苦了，以后那个福气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其实我们一直去教会啊，一直参加小组活动啊，甚至读经祷告，这都不一定代表你已经遇见神了，而是我们要更进一步，就是说你因为外面的活动可以有很多，可是你的心啊还没有在那个最深处里面遇见这个神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进入那安息，你还是在活动活动，还是在工作工作，还是在聚会聚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就是外面好像哇很多的走马灯火一样，很多的事情在换，可是你里面还是不是有真实的遇见那个安息的神呢？所以我们就是说，我就希望在这里就分享说，我很想鼓励你们啦，就是说不要溜掉这福气，因为神为我们已经预备好那平安和喜乐、健康，还有一切的供应，这一切都要跟随你。他说他要那些都要跟随你，可是重点的是你先找到神了，你先找到那个给福气的神呢，你不再是找他要那些外面给你的那些福气，重点是你已经寻到他了，你在读经祷告不只是这样就停留在那里，你是读经以后你就开始跟神交谈，你就开始跟他讲话，你要来到那个创造万物的神的面前，而不只是他所讲的这些外面的活动，而不只是只是讲话，然后祷告，你就祷告，或是 repeat， 或是就只是重复一些话而已。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往更深的一步前进，就是心里面想到我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真正的遇见他，以后那些圣经里面所讲的应许，一个一个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实现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且就是借在你这个进入安息进入一个等候的里面，你遇见神了，你找到神他自己了，其实这就是更宝贵的事，比起其他的他能给你的东西，比起他可以给你的钱，给你的健康，给你的工作，给你的儿女，都更美好，因为他神他自己比这一切世界上的东西都更美好。所以第二点我想要讲到，就是说其实亲近神这个时间啦，就是安静来等候他的另外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说你安静下来听神的话，你贴近神心意的一个时间，把它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时间。怎么讲呢？因为很多时候我是说我自己啦，有时候也不喜欢就是很安静的就在那边等候，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等候了也不一定有什么果效啊，是不是？好像就只是坐在那里发呆，是不是？然后也不一定，就说你当你要等候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去看报纸，是不是？你不可以去认识朋友，你不可以去打扫，你不能去做功课，你不能做很多事，你就一定要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安静，就是思想神这样。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时间好像很浪费，就说你这样做一个小时，我一个小时没有可以做很多事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发现啊，我假如没有在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一忙完之后我回家，我就觉得立刻有个很空的感觉，就会觉得我忙这一切有为了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跑来跑去，然后回到家里后然后觉得又很累，又 一整个人就觉得很累，然后没有焦点，然后开始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进来，就是说哎呀觉得好孤独啊， 或是胡思乱想，就会开始觉得好需要有个人安慰啊，或是那种感觉，就是觉得里面很空。可是这些情绪很多时候只有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在等候他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回转。很奇妙，不晓得为什么，就好像每一次我到了这个空虚的地步，我觉得哇，我再不来到神面前，我就觉得很辛苦，就觉得里面好像一个空虚在里面。所以神其实给我们预备这个等候神的时间，就是要我们怎么讲，回到他的里面。就是我们不是讲到葡萄树吗？我们要与神连结吗？他说你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后来我真的发现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因为像玛利亚跟马大那个例子，记不记得玛利亚跟马大里面，他有一个例，他就讲说耶稣就跟马大讲，哎，马大马大，你心里忙乱，你在忙那一切干嘛呢？是不是？然后他就对，就说你看玛利亚已经选好最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样讲，那你们认为在这两个例子里面，谁是真正在服侍神呢？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吧？对，就是说马大，跟有些人可能不晓得，就是说马大在看到耶稣来了啊，他就为他预备一个盛宴，所以他就很苦的在那边，不是很苦，就是做了很多事，就是为他煮菜啊，又做个啦那个啦，因为他耶稣一来就13个人嘛，喂，不是一个人而已，他就13个人，然后他就是马大在那边很就是很辛苦的为他预备很多的菜。可是玛利亚呢，就那边只是坐在耶稣的面前，什么都不讲，然后就只是听，只看着耶稣。然后后来马大就发脾气，就说：“耶稣啊，耶稣！”他就跟夫子说：“哎，你为什么不叫玛利亚来帮我啊？我你看我那么辛苦，那么忙，为什么不叫他来帮我？对吧？”然后耶稣就那样回答说：“马大，你心里忙乱。”然后玛利亚已经选好上好的福分了，你不能是不能夺取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故事。刚刚你们也讲到，就说玛利亚才是真正的服侍神。那为什么你觉得玛利亚才是真正的服侍神呢？她一点什么事情都没做，哎，你觉得呢？还有人吗？你觉得为那你们刚刚自己讲啊，你觉得玛利亚才是真正的服侍神，那为什么呢？有一个理由吧。马大也做很多事啊，难道他不是服侍神吗？他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事 ，OK。他说他属灵嘛，哎，他就是比较属灵嘛，什么不用做，就是等候神，是不是？没有吧，我是觉得。刚刚史丁有讲的也不是对的，就是说为什么玛利亚才是真正那个服侍神的那个人呢？因为牧师之前也有讲过一点，就是说你还没有来到神面前问他要什么东西，你就自己去做了，做了一堆，然后就很累啊，很辛苦啊，然后就埋怨啊，主啊，为什么不帮我这样。可是假如你早一点先问了耶稣，哎，到底耶稣要不要吃饭啊？可能耶稣今天要禁食祷告，他不吃饭，是不是？然后你就那边忙了，那不是白忙吗？所以他说玛利亚才是真正服侍神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先来到神的面前问神，看神需要什么。哎，他不是自己老去自己白忙，自己却很辛苦，他先问神他需要什么，然后才去做。所以他一做，其实圣经里面只有讲玛利亚做了一件事而已，就一件，什么事？没有，在那个之后有一件事，他真的有做了一件事，对，就是打破香膏献给耶稣。哇，你知道吗？玛利亚他只做一件事，一做就重点了，什么都不用做了，他只做一件事啊！你说多厉害？然后他里面讲，圣经里面讲，你想想看，马大绝对做的比玛利亚更多哦。 可是在永恒价值来讲，玛利亚所做的是远超过马大所做的。在永恒里面，你看他说圣经里面讲马大，他说玛利亚所讲，耶稣都要赞美他说，玛利亚所做的这一件事，以后永世的人都要说，所有的人都要了解他所做，都要传讲他所讲做的这一件事。所以我就觉得哇哦，你想想看，你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你做一件事就最 effective， 最有果效，就是一众。哎，就用众红心、众神的心啊，神真的心真的是最满足了。在那时候，我们假如我们不是要讲说做事有经济效益吗？不是要有果效吗？假如你想要很有果效的服侍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先来到神面前，好好的问他说：“主啊，你需要什么？主啊，你想要我做什么？是不是？不然就是白费浪子浪费时间。”马大做了一堆事，然后也是没什么永恒价值的，是不是？我们要知道神他爱的语言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之前有学那个亲密之旅吧，对吧？你跟你的爱人之间是不是要互相了解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有些人爱的语言是送给他礼物，是吧？有些人的爱的语言是服务，是行动。然后我现在告诉你最大的秘密，神爱的语言是什么？ Quality time。 神的爱的语言是你跟他花时间，那个 quality time 是他爱的语言。然后他只要你听他讲的，顺服他讲的，诶，神的心就已经满足了，他的心就满足了。他不用你给他，哇，你看主啊，你看我做了很大的事工，你看我有很大的很成功的事业，主啊，你看我多厉害，怎样？神不看你这个，神不是比你更厉害吗？他怎么要看你这个呢？他就说，孩子，你只要来到我的面前，跟我亲近，跟我花一点时间啊，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来听我说说话，你来跟我亲近，来贴近我的心，哎，神的心就满足了。他说，神看你这个人。比看你做的事更重要，就说他看到你这个人的时候，他看到你，他觉得你这个人对他来讲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好美好。他看见你，他是看见你这个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说，比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不太看你做的那些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就算做错事不用害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很爱你，他只要你回转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花那个时间，以前的东西他可以帮你已经洗掉了，已经洗掉了。所以我要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之前就是有想考虑做一个音乐的生意啦，因为想要增加自己的收入，一直在很担心，因为我现在目前的收入也不是很多，就是说有在教会也有付我一点，然后在外面也是怎么讲，就是交情这样子。然后其实一个月讲整个来讲也不是说很多，可是也够啦。当然我就觉得说我这么年轻，我需要多一点钱，我先建立一下我自己，是不是不能永远都只能赚那么一点，就心里会害怕啦，就想来想去啦，对吧？可是我就心里想说，哎，我想要做这个音乐的生意，就是开那种小班制，就是教一群小孩子这样。后来我有一次就等候神，然后我就问神说，主啊，我要不要做这个？神很明显的依然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说 OK OK 好，我就不做。好，后来过了一阵子，我又想了这个 idea， 我又想要做了，因为我就觉得哎呀没钱了怎么办，对吧？然后后来我又在等候神，我说主又说立刻很清楚的就说你不要做，千万不要做。然后我心里想说，其实还好我有等候神，为什么呢？假如我没有等候神，我自己想要去做，我去做了以后，其实想过来，你做生意不一定赚钱的，是不是？可能会亏钱的啊。你赚钱，你要做生意，你要先投资，是不是？你还要花那个时间出来，才可能远长远一点，才可能会有回报嘛。 所以可是神就很清楚告诉你说你不要做，你怎么知道做了以后一不一定赚钱的、啊、是不是？然后他说你有浪费你的时间在做这些东西外面的东西，可是不是神要我在这个 时候这个时间来做的事，结果我就会失去我真正服侍神的时间去跑去赚钱。然后结果后来神就会跟我讲说、哎、那我不是这样不是更不负责任吗？在神面前，因为神在这时间有给我托付，就是要我好好在教会服侍，然后好好的教我的情，好好的在小事上面忠心。所以我还好，就是觉得说原来这个等候神能够帮助我说再一次调整啊，调整我的那个先后顺序，就说我生命里面很多的不同的 category， 我能够再一次先把神放到第一位，先把神国度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然后其他的事情他就会排好了。所以还好我寻求他，我没有做了嘛。可是其实说实在的，我也不缺什么啊，虽然不是赚很多钱，可是我一点都不缺啊。我常常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就是说为我煮饭啊，就是给我吃啊，然后我每个月还有剩下起码几百块啊，我就觉得这是神迹。我说怎么可能啊，我怎么赚那么少还有剩下的，就是说哎，原来我听从神的旨意之后，哎，我一切都足够，我用不用很辛苦就已经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第二点，就是说你亲近神，你贴近神的心意之后，你听见他的声音之后，你能把他放在第一位之后，你其实就不会受到那些不必要的伤害，不必要的苦，而且你不用再靠你自己的辛苦劳力聪明去过日子，你不用老是自己想哎呀我要为自己打算啊，我要为我明天打算怎样，不是说你不应该计划 OK， 可是你的计划假如是先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哎，这些东西就会好自然而然，就好像会 fit together， 就会放好他的位置。然后我最后一点想要分享的就是在诗篇里面62篇第一节，他讲到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这里讲到救恩是从神而来，其实这救恩里面的意义就不只是讲说啊，你永恒里面的那个救恩而已，而是他神要拯救你全人整个人，就是说就算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行为这一切神都要拯救你。然后他讲到这个关键，就是说你的心要默默无声，要专注的来等候他，因为等候神其实一个很深的一个依靠。因为很多时候我亲近神，可能我们读经祷告啊，就会讲很多话嘛，跟神讲很多话，也不是说不好，就是说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能听，好像你跟那个朋友在讲话，有一个朋友很爱讲话的你跟他每次讲话就是有他讲没你讲那种感觉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就是哎呦，我不晓得要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他讲话太多有时候有那种感觉嘛，就是说神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不要只是你老是跟他讲诉苦啊，我好苦啊怎样 no， 神不要你这样，他说你安静下来，你就安静心也安安默默无声。因为你默默无声的时候，其实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表现你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相信，很深的一个依靠，就说你根本不用说什么话，就说主你都知道，你都知道我的情况，我就是把我自己交给你，相信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相信他能够拯救你的情绪，他能够拯救你在你的环境里面拯救你。就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啦，就是说我前两个月，就是说因为我牧师有跟我讲说神呼召我要做这个，要全时间服侍他嘛，然后我最大的挣扎其实是 我的父亲，我的家庭，就是我父母，因为我父母不信主的。然后他想到说，你要服侍神，他不是抓狂了吗？就是又没钱，什么没钱，第一句没钱。然后他说，你不是正在读书吗？怎么把你美好的未来就丢在一边呢？然后就不再追求那些，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懂啊？然后我一写一个 email 说，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自己，你不用担心我，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我要跟随神的脚步，就是服侍跟继续交情的时候，我爸爸就反弹，每天一封 email， 然后每一天来追杀我，那种感觉就是他就是讲，就一直一封很长的，就是一直在讲，哇，还什么什么，我气那个教会怎样，我要假如可以，我把教会都要烧掉了，什么，哇，好恐怖！你想想看那个情绪，我很不可能，我知道我自己啦，不太可能从害怕那个情绪里面出来的。每天都看到他这样的信，我每次一看到，哎呀，不敢看的，先不看，因为一看了，我的情绪就受不了。可是我就发现，在那时候，因为刚好神很好，就是说他为我预备，他让我在先锋里面学习这个等候神的真理。我发现，哇，我在那时候真的好需要。我假如没有等候神的话，我想我就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可能已经害怕到，我记得我那时候怕到我整个背都是痛，就是麻的，就是整个人好像不能思想那种感觉。还好有等候神，就是后来我就寻求神，主啊，我怎么办？请你救我！我就跟神讲，救我！神就跟我讲，你不用担心，你就等候我，你等候我，你相信我吗？这样子，我说主啊，好，我就来等候你，我就为我的情况来赞美你，我就为我的情形，我父亲这样的情况赞美你，然后我就等候神。我就让放那个音乐，待会我们有那个音乐，就是会等候神，就把那个情绪就交给他，很奇妙的，非常的奇妙。为什么？因为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神让我的心好像那个害怕自然而然，就是好像我的情绪从本来是高涨的这样海浪，然后突然呢就觉得好像咦，慢慢的平，慢慢的平，慢慢的平，好像那个飞机降落一样，嘘，诶，然后就没有了，就好像那个恐惧就慢慢的消减下来。然后后来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你要环抱你的父亲。我心里想啊，他这种个性，这种脾气，我怎么环抱他？我怎么？就说他的意，神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他怎么发脾气都好，怎么样说你都好，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接纳他的心，就说没关系，你爱他，神的爱让我能爱他，就接纳他，因为他不明白，你不知道，他不知道。哇，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深的一个突破啦。后来到我爸爸来的时候，我上个月我父亲来了嘛，五月份的时候他来了，然后我很难想象，对不对？就是他会臭骂我一顿啊，然后就是中国人的那一套啦，我不讲太仔细，反正，可是神就是当我在那一刹那，他这样子来骂我，这样子对我的时候，我竟然我觉得哇，我的心竟然是平静的，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以前他一骂我，眼泪都已经快就出来了嘛，然后就觉得他怎么拒绝我这样，可是在那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一个莫很奇妙的平静，然后神就跟我说，你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这样跟我讲，他说你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然后我竟然心里面有一个力量出来，就是说我能够反过来，我还安慰我老爸，很奇怪，就是说他这样臭骂我以后，我还说父亲没爸爸没关系，你应该往好一点的方向去想，你想想看我一生有里面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好处，就是正面一点的，就是说你不要老是往外坏的那边方向去想嘛。所以我就觉得发现原来这等候神，哎，你不要小看他，原来有很大的力量，从神那边来的力量。 就说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老我被对付了。因为我们老我，大家都知道什么老我吗？有人不知道什么是老我吗？老我就是譬如说你心里面那些气愤、增进、嫉妒，遇到一些情况你就很容易就反弹，或者是那种贪心，是不是有很多那个老我啦，就是你以前的个性、以前的脾气。可是我发现在等候神里面，我你的老我就会很慢慢慢慢的就被消减，慢慢慢慢的就修剪，然后就好像神在你的心里面把那个除草除草机，就是把那个野草啊除掉，把那些心里面的荆棘除掉，把那个石头翻出来，然后很深的在神的那个道里面能够有根基，有根有基的扎住在神的道里面，他可以帮助你行出神给你的应许。很奇妙，就说假如我们你们，他讲到一句就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说你等候神的时候，就是代表你跟神说，主啊我投降了，主啊我不做了，让你来做，让你来为我预备，不是我以前的老我很努力的要去工作工作工作。你想看你老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自己做出来的仁爱、喜乐、平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这是叫什么？这是叫圣灵的果子，对吧？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的果子，是不是？不是叫我的果子，是叫圣灵的果子。问重点就是说，你要先有神他自己，哎，这个东西就会自己长出来了。你不用自己很努力的好像便秘就是说憋出来，不可能，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当你进入等候的时候，神把你的以前的东西翻出来处理掉了，医治你了，然后自然而然神给你的应许那个平安喜乐就会长出来。所以我就想要鼓励各位啦，就说这安息能够成为你们的救恩，成为你们的义，在你的心里面动工，愿神的工他开始了，就让他自己来成就，让他自己在你的里面完成，让我们一直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的样式。 Amen。 谢谢你们，我们让史丁来分享。
兄弟姐妹们好，谢谢中理姐妹刚才分享等候神的真理。现在呢，我是分享这个等候神，分享操练等候神的一些体会。其实呢，我操练的时间不是很长，是今年才开始的。但是呢，听这个等候神的真理教导呢，我是五年前就听过了。那五年前听过也知道很好，但是呢，就一直觉得自己在生命中很忙，一直很忙，所以就没有时间。刚开始操练，我记得五年前我曾经听过这个教导以后，我说哎挺好，我来操练。结果早上一早起来，就是要赶着上班前嘛，然后就坐在那儿就等，没一分钟我就跑出来了，没到一分钟我就跑出来，我说不行，我说神呐，我没空，我现在要上班去了。那么就是说，所以我一直没有操练，知道这个真理没有去做，所以以致自己呢就失去了很多的福分。但是在去年呢，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历了很多困难还有不容易，就有很多困难呢，真是不是说自己的靠自己的能力能去胜过的。接着呢，就后来我的身体又出现很多的不舒服，开始呢就是左手有两条筋发炎，就痛得不得了。那中国人就说是五十肩，那我去看西医呢，西医就是说有两条筋发炎，还有这个肩下面的有一条血管就硬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是但是当时主要的症状就是痛得我没办法。早上有时候晚上经常是晚上就痛得就痛得我睡不着，就很痛。然后呢我就有一段时间就出现很严重的失眠。我的睡觉呢是在过去以来是睡觉是非常好，质量很好的，这是家族遗传哈。但是呢就在去年的下半年有一段时间我是通宵睡不着觉， 在我睡不着，我失眠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长期失眠的人的痛苦。然后呢，就出汗，整天就出汗，出得很厉害。就是明明是天气冬天很冷的，我就觉得很热很热。然后后来就心脏就很不舒服，然后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眼睛发胀就痛。痛的有时候就要跑到冰箱拿一些冰出来敷这个眼睛才会觉得舒服。那时候我就以为我自己是因为年纪在转换，是可能是一些正常的转换过程的一些症状，就没有在意。但是我每天确实面对一些很不舒服，我心里也很难受。直到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哎，我觉得这些症状怎么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呢就是没有改善。后来我才去找医生去看病，那医生就说给我做一个体检，后来就发现我的 T3 T4 就血液中的 T3 T4 高，那临床诊断呢就是说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当时医生我一听了这个诊断呢，我也不太舒服。那医生就说这个药治疗这个甲状腺药物的副作用很大，因为它是有点类似于抗癌的药物那样，有点类似，不是完全。他吃的这个药呢，就钙的流失会很厉害，引起骨质疏松，然后掉头发，然后就腹泻，就是很多副作用。医生就说这样吧，就给我三个月的观察期，然后看如果三个月的复查以后呢，如果还高，他说那再大副作用你也得吃。我说 OK 好。那当时我虽然心里就是没有埋怨，但是心里也是不太舒服，因为我也知道这个病呢不是绝症，但是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麻烦的病，只要是劳累或是压力一大呢，它就会反复。所以当时我就会在上网上去看这个甲状腺病的这些资料，也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那个甲状腺的症状，就说眼睛凸出来还有这个脖子粗，我就记得很清楚。所以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跑到镜子去看我的眼睛凸出来没有，我说哎，幸好还没凸出来，也看自己的脖子有没有粗。所以这个疾病呢令我自己很忧虑，就活得很不开心。但是很感谢神，就他没有离弃我，在我软弱的时候，就是他借着我广州的妹妹，就是石轩来过我们教会，石轩就鼓励我操练等候神。那我就从今年初开始操练等候神，开始是15分钟，说实话呢，真是长，一下子不可能说很长时间。开始的时候我是从15分钟开始的，后来我妹妹说你要想得医治啊，你起码要30分钟。后来说不行啊，要1个小时。她说医治啊，1个小时以上才可以。所以现在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从1个小时开始，那么现在呢就是固定，就每天早上清晨我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操练等候神，然后呢就中午和晚上有时分别就也有时间等候神，但是就不是1个小时那么长，就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决定。神的作为真是很奇妙，当你就亲近他，他就亲近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我觉得我自己真是经历了神的信实和奇妙的作为。第一点就是激发了我爱耶稣的热情，我就相信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爱神，而且也很追求神，就是我也是。但是呢，我觉得你这是有持续有一个渴慕的心和爱慕神的心呢，不是说靠你自己个人天然人的能力能得到的。饥渴慕义心的也是这样，真是要靠神的恩典，还有自己持续的要肯摆上和付出代价。在过去呢，我就是在美国就工作很忙，而且压力很大，就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一个星期就是差不多6天都要上班，那主日也来教会也参与服事，所以很忙，这个觉得人的压力很大。就是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人的心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个心眼目就会看到世界上去，就没有时间给神，你没有给时间给神，所以你跟神的关系也就会疏远了。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我你们什么也做不成。过去呢，说实话我也是比较看重工作的，因为我很年轻就出来工作，一直是工作，而且工作也是很忙的。 那么在美国我也是很看重工作，我觉得在美国工作是生存的需要，因为你没有钱不行嘛，所以我也很怕失去工作，所以我会很努力，会尽我的一切的能力去努力工作，所以在长期这种压力和紧张下的，我会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这个安息，心里会时常会觉得很疲倦，过去呢，真是我很疲倦的时候，我会很烦躁，我就很急躁，很烦躁。但去年我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震动，我也经历了很多就是不公平，还有不容易。刚刚开始，我觉得我真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这种打击，我心里就很难过，很沮丧，而且呢，就觉得这个自信心啊，就是受到很大的打击，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就很难过，就整天就是很在一种很不平，心里很不平，还有很难过之中。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也接受过很多教导，就是说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宝贝的女儿。我常在镜子里面宣告，就是说我早上起来，我就要为了要胜过我那些负面情绪，我早上起来我就对着面镜子说，我说石丁，你是神最宝贝的女儿，然后呢，我就经常看一些赞美歌去听，来帮助自己胜过这个负面的思想。但是因为呢，就是心里的灵人，因为跟神的关系不 close 啊，那么你心里面的灵人就会比较弱，所以呢，我觉得要胜过这一些呢，这是要需要医治这个伤痛呢，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很感谢神，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老牧师就是我们牧师的父亲，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就送了一段经文给我，就是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就我建议你们有空也去看看。就这段经文，就是去年一直是这段经文在鼓励我、安慰我，以致呢我就没有放弃自己，没有倒下来。就因为那段时间我真是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我的自信心好像崩溃一样，我真没办法面对自己，甚至我去重新找新的工作，明明新的老板都很喜悦我，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去认可自己的价值。就那段时间我是很难过，就是而且很奇怪，人啊就是一有困难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找朋友先倾诉嘛。真是我现在回想过来，真是朋友的话没有办法，人的话语真是没有办法踏取你的心。有些人他真是很真心跟你说，但是他那些话就弄得你真是很生，比没有听的时候还更生气。好比有一个人，有一个熟人，他跟我讲，哎呦石丁啊，是这样的，美国就是那么现实一个社会了，你年轻的时候你有用，人家就会用你，你没用的时候，人家把你就当成一块烂布扔掉你。哎呀，我一听我就更难受了，我好像像一块烂布没人要一样的，就是人的话。所以我现在就知道，现在我就也慢慢的去操练自己，一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真是赶快先躲到神的里面。如果你先找人去说，人的话真是没办法安慰你，十个人会有十个说法，有些说法反而还气，把你气得不得了啊！就这样，就是我很感谢，就是这神的话语来安慰我，而且我也很感谢我们的牧师，还有我妈妈，还有我妹妹，就是这么一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啊，经常打电话来安慰我、鼓励我。还有教会的兄弟姐妹啊，也为我带祷。喜乐小组在我的手最痛时，勇勇啊也跟我买了一个毛巾，还有 Angela 也为我按摩，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为我带祷。真是在去年我就走过了这一段很不容易的，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岁月。特别我很感谢我母亲，真是她成为我属灵上的遮盖，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在电话上为我带到，对我这灵里面 support 很大，真是很。我妈虽然今天没来，但是我还也要这样说。那么经过这一些困难，让我真是有时间去重新思想很多问题。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神真是就光照我，就让我看到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在操练等候神时，我发现我自己最大的得着就是激发对神的爱。 因为你跟神在一起很安静的进入他很深的那个安静里面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会连结，就自然你跟神就会产生一种渴慕的心，你就会爱他，你会觉得他真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人会撇弃你，人会羞辱你，但是神从来也不会撇弃我。虽然人觉得我没有用，但是神永远觉得在他眼中我永远是他最可爱最宝贝的。所以呢，就是在等候神时，神也会改变我很多的胃口。因为过去我爱工作爱世界，那么就是你在侍立在他的面前的时候，神会改变你，让你首先会喜欢他的话语，喜欢祷告，而且你在看他的话语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不再像过去好像基督徒啊一定要每天灵修，一定要看读经祷告，好像成为一种律法主义。但是当你等候神的时候，你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享受，而且神的话经常会对我的心里说话，会觉得很扎心。有时候我看到神说的话，真是好像就是一个阿爸父，爸爸对我心在安慰我，在教导我应该怎么走下面的路。我以至于我就不会很彷徨，不会说因为啊我现在突然没事做，我一辈子都是有事做的人，现在突然没工作没钱怎么办？但是神就会用他的话不断来安慰我，而且来医治我，来除去我里面的昏昧，还要改变我的价值观。当我更多的来等候他，我就发现呢，我就会更多的把自己交给他，而且我里面的灵人就会强壮起来，我就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就因为金钱没有了，就少了钱，没有工作的巨变来改，这个害怕，也不会因为这个被打击而再自卑。我就发现呢，就是神重新就是建立我的自信心，而且这个，而且就是最大一个得着，就是我永远知道神是我的这个天父，我是他最宝贝的女儿，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自从这个被 cut hour 和 lay off 以后呢，我的经济确实少了很多。但是呢，在美国很现实，就是说你的经济少了，但是你家庭的开支是没有因为你的钱少而减少。但是我永远很喜乐，因为在这一年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已经成为我一个生命中的经历。而且呢，就是我的钱虽然少了，但是又很奇妙，好像真是有五饼二鱼的那个感受啊。我虽然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个月的开支都卡我得了，我觉得很奇妙，真是不会多，就像中理说不会多，但是呢都刚刚好，有时还有结余，我觉得不知为什么，但是真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也很感谢这些刚刚好的开支，让我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还有就是记得神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的以外，所以使我呢有机会来操练这个给予，一个给予的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很有的时候，就不会想到有需要的人，就是好像有时候会把钱会看得重，但是你真是你愿意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会来催灵你，你愿意这样顺从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有带来很大的信心这样了。这一年就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不容易，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喜乐，也是我来美国这么十多年来真是最开心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喜乐是真是从天上来的，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没有办法震动掉的，而且是仇敌没有办法夺走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工作，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真是很感恩，因为神保守了我的心怀意念，我的心怀意念也藏在他的里面，他保守着我，我很感恩。就是我也很感谢神允许这些困难发生在我的生命中，也是因为这些不容易让我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来爱慕他，而且与他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很感谢神。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很感恩，我每天晚上就听圣经或者听等候神的声音就能安然入睡。神的话真是带下医治的恩膏，现在我的严重的失眠已经完全的治疗了。我每天晚上很奇妙，我只要读圣经我就能睡得觉， 睡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神的话语真是有医治的恩膏。哈利路亚。因为时间关系，我第二点不讲了哈。真的吗？第二点就是我尽量抓紧时间讲哈。第二是体贴神的心意，带下这个顺服的能力。我记得就是从2006年开始，在牧师的带领下，我就参与了教会的祷告事工。真是回想祷告会呢，我也很感谢神以他爱来吸引我，让我有机会就是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来服侍他。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还有这些年的参与，我觉得在去年的震动，我真是站立不住。说实话，说真心话，凡是真正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会体会到，参加祷告会呢，不是说我们是属灵，而是呢，真是我们需要祷告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但是在祷告会的时候就会重新得力。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真是来一同参与。但是在人会很疲惫，因为过去的生活很紧张很疲惫，特别是自己与神的关系没有很好的连接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自己的祷告真是都会祷告不出来，很枯干。有时祷告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例行公事那样，很缺乏能力，或者呢就是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教会想要什么来祷告，所以呢就是蛮危险，就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呢就很奇妙，因为刚刚开始我在操练等候神时，其实我的目的是想得医治的，但是当我真是一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呢就把他的心意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说教会需要什么，我的心意是什么，他就告诉我听，然后呢我就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觉得这样的祷告呢就会比较有果效，而且这个祷告呢会带下这个能力和信心，很感谢神。然后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在去年嘛，牧师就叫我参加就是敬拜赞美团。其实按照我个人的肉体来说，我是不太想参与的，因为呢我连五线谱和简谱都不懂，叫我上去唱歌呢就我不敢大声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人呢也蛮多毛缺点的哈，我觉得站在敬拜赞美团上面呢好像放大镜给人家看那样，人家就会指指点点我觉得我做人好不舒服。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愿意参加，后来呢就是顺服了嘛，就去参加。确实呢我真是觉得我在唱歌方面呢，虽然我也喜欢唱歌，但是我很遗憾就是不懂五线谱和那个什么。何为弟兄有一次带这个敬拜赞美，他问我，他拿了一张是单纯是字的，有一个是曲子。何为说，师弟你要哪一张？我说那一张是有曲子，那篇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你就给词的给我吧。这样就是当时我参加敬拜赞美团，我真是有点好像勉强来了。但是我觉得在等候神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说，不是你，神就对我心里说话，不是你配得，是我的怜悯。他说我需要你，你就要站在那里来服侍我。所以我就觉得在等候神的时候，你会体贴到神的心意，也就带下一个顺服的能力下来。因为我们人真是没有顺服，我这个人是不顺服的人，但是呢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会对我的心里说话，而且他对我心里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软下来，就会顺服他。第三点就是在审判的路上等候神。以赛亚书26章第8节讲到，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刚刚开始听到审判这两个字呢， 我觉得我心里是不太舒服的。其实呢就是我们去参加学习以后，就接受真理的教导，才真正的认识理解到其实等候神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神的光中被神光照，心灵被医治，还有这个生命被改变。当初我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神对我的光照第一个就是要我饶恕我的老板，不仅是一次，而且要是7次，70个7次。回想去年我刚刚开始被 cut out 的时候， 我知道神是要我饶恕人， 就是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我大声地讲，我要饶恕他，我要饶恕他。但是我发现这个不饶恕呢，他会因着环境，因着你重新的受伤，会卷土重来的。说 当我第二次第三次被伤害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开始画了一条底线。我心想，好，如果我老板再不讲理的来伤害我，我就开始要反击，我要开始要来修剪他，不是他修剪我，要修剪他了。所以呢，终于有一次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那我的态度也很激烈，我好像这几年的气都一下一吐而快。哇，当时我看到我老板在发抖的时候，我气得好开，我好开心，我就好开心，我就啊哦，说我好开心。然后呢，就是但是神真是施恩怜悯的神，神真是不喜悦我这样，也很奇妙，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在拆拉汤准备要下班走的时候，我就在拆拉汤看到 David 董弟兄，那么就我们在一起吃这个 lunch 啊。David 弟兄就请我吃 lunch， 然后我们再说，我也把我自己这段经历也跟 David 弟兄就简单说一下。这神就借着他的口来对我说话，他说：“史丁啊，你要饶恕你的老板。他虽然呢、啊、就是很不容易，但是你一旦饶恕他呢，你就会得到双倍的祝福。”我当时一听到 David 弟兄这样讲，我就好难过，我就流眼泪。因为我觉得我好伤心啊、就自从 David 弟兄跟我讲了以后呢，神也好几次的跟我讲，你要饶恕你的老板，你要饶恕他啊、你要向为你那次的跟你老板吵架来向他认错。我觉得我很难做到，因为我内心很挣扎，也很委屈，很痛苦。但是呢，神真是借着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来鼓励我，神来鼓励我，只要我告诉你，你要爱你的仇，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神的能力，神的话语真是带有能力。当我顺服他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赐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我终于就打电话给我老板认错。也很奇怪，那一天我想起来，我下决心打电话给我，其实还在跟神的 argue， 不用了，不用了，我心里饶恕他就行了。但是圣灵一直就催逼我，你要向你老板认错。那然后我就打电话，因为通常我的老板很少接电话，他都是 answer machine 的。我心想啊， answer machine 还比较好啊，不要直接跟人讲话，那我就留言了哈。那结果那一天呢，我很早就打了，九点钟，我想他还没。就是星期天嘛，他还没起床，哎，抓紧这个时间打。结果一打他就接电话了，哇！我说哎呦，真是，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哎，你好啊，这样。他没听清楚是谁，我说我是石丁啊，他说哦，他就那个气愤怒就出来了。我说我向你认错，我说那一天呢，我说产生，我还没讲完，电话就断了，我还没讲完就断了。但是我想没问题，我还继续打。然后我就打了，然后他真的就是没有接电话，就留言。那我把我自己想讲的整个的神要我讲的要我道歉的话，我都在电话留言里面全部都讲出来了。这个过程呢，我觉得虽然是很挣扎，但是我觉得顺服神，我就得到很大的医治和释放，我就不再伤痛，我不会再，我发现我自己不会在那个伤痛里面不能自拔，也不会在那种自怜中那里不能自拔，就是真正的得自由是我自己了。我们都是一群很爱神的儿女，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呢，还有很多软弱，有很多就是杂草。就像刚才中女弟姐妹讲的，我在我们生命中真是很多杂草，特别是我自己，老自己，这些呢都会拦阻神的工作。神是光，在他里面真是没有黑暗。如果切实的真是去亲近这个光，就会在光中蒙光照。我发现当我愿意在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神的光照就会在我的心灵深处开我的灵眼，让我真是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真实。这些审判的光其实真是有消炎和洁净的作用，除去我们内心的霉菌 和一切的拦阻，让我们来更爱主耶稣。我乐意接受神所赐给我一个悔改的心，所以我现在在等候神的时候，经常也操练，真是求神的光光照自己，让自己真是时常处在一种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审判的光是有医治的能力的，得着神就是最好的内在医治。当我相信和顺从神赐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想。在今年一月份，我的 T3 T4 是 7.44， 好像还多一点，但是在操练等候神仅仅三个月，五月初我复查，我的 T3 T4 已经跌了很多，当初是跌了 5.09， 已经 很靠近正常，最近就是有一点点反复，但是就是没有问题。我记得当时我打电话问医生的时候，医生都愣住了，他说，他还问我你有没有吃药，我说没有啊，你没开药给我吃，你忘记了吗？啊，那护士说，啊，为什么没有 吃药，你的 T3 T4 都会降下来啊。哇，他说拜托呢，你以后不要那么大起大落，他说怎么你的 T3 T4 那么大起大落，而且现在我的睡眠很好，心脏啊还有眼睛的症状呢都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是都是神的医治。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信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当他真是，当我愿意从自己的宝座下来交给他，亲近他，依靠他和顺从他，他的祝福真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我很感恩在感等候神得到这么大这么多的益处，不但使我们渴慕神，而且使我的心灵强健起来。心灵强健是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都很需要的，而且心灵强健真是不是说你靠世界上的补品啊还有金钱可以取代的。在等候神的时候，神经常对我心里说话，对我心里说话，你等候神就是在服侍神，这是你在天上的工作，是有永恒价值的。这世上一切的人和事都会过去，我们身边的钱都会飞走的，圣经上说如鹰飞上天去，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永永远远的。弟兄姐妹们，我得到的我相信你们也会得到，而且会比我得到的更多更好。让我们在真是有限的生命里面一起来操练等候神，来经历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诗篇66篇12节，神讲到我们经过水火，神却使我们到丰盛的之地。现在有我们开始花点时间操练等候神，安静在神的身边，我们操练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侍立在他的面前来等候他。
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恩典，能够来到你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重新跟你修复我们的关系。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你给我们恩典，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求你的爱来柔软我们的心，你祝福他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回转向你，让我们更多的花时间与你相处，主啊，因为只有你才是我们上好的福分，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深深的动工，主啊，我们真是要回转，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生命里面的忙碌，很喜欢跑来跑去，可是却就没有花很多时间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福分，还有爱情。主啊，你求你使我们的灵人苏醒，让我们对你的事情不再是冷漠没有感觉，或是对你的心意不了解，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的心，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点燃再次爱你的火，求你深深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给我们恩典来亲近你，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这聚会到此结束，然后隔壁有 lunch， 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在那边聊天，然后或者等一下去隔壁吃 lunch， 感谢。